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主持人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太快报见面了。
最近 AI 领域可谓是精彩纷呈，各种新研究新技术层出不穷。为了让大家快速了解 AI 前沿动态，我们太快报栏目又来啦。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哪些新鲜资讯呢？
今天我们精选了五篇非常有趣且有代表性的 AI 论文，涵盖了计算语言学和机器学习两大方向，主题包括模型加速、持续学习、可解释推理以及不平衡数据处理等等，相信一定能让大家耳目一新。
听起来内容相当丰富，那我们就赶紧进入今天的 AI 前沿快报吧。首先是第一篇关于模型加速的，我看到关键词是稀疏注意力，这个听起来就很高大上。
没错，第一篇论文来自 DeepSeek AI 团队，题目是 Native Sparse Attention Hardware Aligned and Natively Trainable Sparse Attention， 直译过来就是原生稀疏注意力命件对齐且原生可训练的稀疏注意力机制。
稀疏注意力听起来好像比注意力机制更厉害。
可以这么说，注意力机制是目前大型语言模型，比如大家熟悉的 ChatGPT 这类模型的核心技术，但它有个缺点，就是计算量非常大，尤其处理长文本时效率很低。稀疏注意力就像是注意力机制的升级版，它的核心思想是让模型在处理信息时不必关注所有内容，而是只关注重要的部分，忽略不重要的部分，从而减少计算量，提高效率。
有点像我们人类阅读文章扫一眼标题和重点段落就能 get 到文章大意，不用逐字逐句精读。
这个比喻很形象。这篇论文提出的原生稀疏注意力 NSA 机制就更进一步，它不仅让模型学会挑重点，还特别针对硬件进行了优化，让稀疏注意力机制在实际运行时更快、更省资源。更厉害的是，这种稀疏方式是原生可训练的，就是说可以和模型一起端到端训练，效果更好。
听起来好像真的能大幅提升模型速度，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结果非常亮眼，在处理长达 64K 的文本序列时， NSA 在解码前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等各个阶段都比传统的完整注意力机制快了很多倍，而且更让人惊喜的是，在各种评测基准上性能还和完整注意力模型不相上下，甚至更好。这确实有点反直觉，稀疏了反而更好了。
这太厉害了，感觉就像给 AI 模型装上了涡轮增压发动机。这项技术如果应用到实际产品中，是不是能让 AI 应用跑得更快更流畅？
完全可以期待，尤其对于需要处理长文本的应用，比如长文档总结、长对话机器人等等， NSA 技术能显著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而且他们还开源了相关的代码实现，相信会加速这项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真是个好消息。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篇论文，题目是 Continual Learning Should Move Beyond Incremental Classification， 持续学习应超越增量分类。这个题目听起来就很有挑战性，感觉是在挑战现有研究范式。
没错，这篇论文的核心观点就是当前持续学习领域的研究过度关注增量分类任务，这限制了持续学习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
持续学习和增量分类都是什么意思呢？感觉有点专业。
我来解释一下，持续学习英文是 continual learning， 也叫终身学习，指的是让 AI 模型像人一样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不忘记之前学过的东西。这在 AI 应用中非常重要，因为现实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模型需要不断适应新环境、新任务。
就像我们人类学习新技能一样，要温故而知新。那增量分类呢？
增量分类是持续学习领域最经典也是研究最多的任务，它的目标是让模型在不断增加新的类别的情况下持续学习分类，并且记住之前学过的类别。比如说先让模型学习识别猫和狗，然后再让它学习识别鸟，最后还要记住猫、狗和鸟都会识别。
听起来好像挺合理的呀。那这篇文章为什么要说应超越增量分类呢？
论文作者认为，仅仅关注增量分类会限制我们对持续学习本质的理解，也会让持续学习方法在更广泛的真实世界问题中表现不佳。他们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多目标分类，像人脸表情识别要同时识别多种表情，机器人控制任务需要在不同约束条件下完成任务，连续任务领域比如玩推箱子游戏，任务是连续变化的，以及抽象概念记忆等等。在这些更复杂更真实的场景下，那些在增量分类任务上表现很好的持续学习方法往往就失灵了。
原来如此， 感觉就像我们学英语，光会做选择题是不够的，还要会听说读写才能真正掌握英语。
是的，道理类似。所以这篇论文提出了持续学习未来研究的三个核心挑战，包括连续性的本质空间与度量，以及学习目标，并且针对每个挑战都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要研究更连续的任务空间，要考虑密度估计和生成式目标等等。
感觉这篇文章是在呼吁大家要把持续学习的研究视野放得更宽广，去解决更复杂更实际的问题，而不是只盯着分类任务。
总结得很到位。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提出新的算法，但它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持续学习研究框架，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很有启发意义。
感觉 AI 研究也需要不断突破思维定式才能取得更大进展。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篇论文 Token Skipped Controllable Chain of Thought Compression in LM。 这个题目里有个很火的概念 Chain of Thought， 就是思维链。我最近经常听到。
是的，思维链 Chain of Thought 简称 COT， 是提升大型语言模型推理能力的一个关键技术。简单来说，就是让模型在给出答案之前，先像人一样一步一步地展示它的思考过程。
我明白了，就像我们做数学题要写出解题步骤一样，这样模型就能更好地理解问题，给出更准确的答案。
没错，但是 COT 也有个缺点，就是推理过程会产生很长的文本序列，导致计算量和延迟增加，影响用户体验。这篇论文就提出了一种叫做 Token Skip 的新方法，来压缩 COT 的长度，提高推理效率。
Token Skip 听起来好像是跳过 Token 的意思。
是的， Token Skip 的核心思想是 COT 输出中的不同 Token 对于推理的贡献是不一样的，有些 Token 比较重要，有些 Token 可能没那么重要，甚至是冗余的。 Token Skip 就让模型学会识别哪些 Token 不重要，然后在生成 COT 的过程中选择性的跳过这些不重要的 Token， 从而压缩 COT 的长度。
这能行吗？跳过 token 不会影响推理效果吗？
这就是 token skip 的厉害之处。实验表明，在大幅压缩 COT 长度的情况下，比如压缩 40%， 性能下降却非常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有时候在限定计算资源的情况下，压缩后的 COT 推理性能反而比原始的 COT 还要好。
这也太神奇了吧，感觉就像给 COT 做了一次瘦身减肥成功，身体还更好了。
可以这么理解，而且 Token Skip 还允许用户控制压缩率，可以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平衡效率和性能。更棒的是 Token Skip 的训练成本很低，推理速度很快，非常实用。
这项技术感觉很有应用前景，能让 COT 推理更快更省资源，以后我们用 AI 解决复杂问题，响应速度就能更快了。
是的， Token Skipped 为 COT 的效率优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篇论文 Neural Interpretable Reasoning， 神经可解释推理关键词是可解释性，这也是最近 AI 领域非常热门的方向。
可解释性我也经常听到，感觉 AI 模型越来越强大，但同时也像个黑盒子，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思考的，这让人有点不放心。
你说的很对，可解释性就是指让 AI 模型的决策过程变得透明可理解，让我们知道模型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是什么，这对于建立人们对 AI 的信任以及发现和纠正模型错误都非常重要。
那这篇论文提出的神经可解释推理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可解释性建模框架，叫做神经可解释推理 Neural Interpretable Reasoning， 简称 NIR。 它的核心思想是把可解释性定义为推理等变性。
推理等变性听起来好抽象，
我来解释一下。等变性简单来说就是先翻译再查询和先查询再翻译结果一样，放到可解释性这里，就是说如果一个 AI 系统是可解释的，那么它用人类能理解的方式推理和用机器自己的方式推理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
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一个 AI 系统真的理解了问题，那它就应该能用人类也能理解的方式把它的思考过程表达出来。
是的，但这篇论文也指出，直接验证推理等变性是非常困难的，计算量会随着问题复杂程度指数级增长，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更巧妙的方法，就是把可解释性看作是具有马尔可夫性质的。
马尔可夫性质又是什么？感觉今天新概念有点多。
别担心马尔可夫性质其实也很简单，它指的是未来只取决于现在，与过去无关。放到可解释性这里，就是说用户只需要理解 AI 系统在某个抽象层次上的推理过程，就能信任和使用，它不必理解所有底层的细节。
就像我们用电脑只需要知道怎么操作软件，不用了解 CPU 是怎么工作的。
非常形象。基于这个思想，论文作者提出了一种神经生成与可解释执行的新范式。简单来说，就是用神经网络来生成可解释的模型组件，比如概念和规则，然后用这些组件进行符号化的推理和执行，这样就能让模型既有深度学习的强大表达能力，又具有符号推理的可解释性。
听起来好像融合了神经网络和符号推理的优点，感觉是个很有前景的方向。
是的，而且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可解释性的图灵测试。他们认为，如果用户能够与一个 AI 系统交互，并且能够准确预测系统的输出，那么这个系统对于用户来说就是可解释的。
可解释性的图灵测试这个想法真有意思，感觉把可解释性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变得更具体、更可衡量了。
没错，这篇文章为可解释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很有启发意义。最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五篇论文， A Statistical Theory of Overfitting for Imbalanced Classification， 不平衡分类过拟合的统计理论。关键词是不平衡分类和过拟合。
不平衡分类我好像听说过，是指数据集里不同类别的样本数量差距很大。
是的，不平衡分类在现实世界中非常，比如医疗诊断中患病的人总是少数，金融风控中欺诈交易也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模型很容易过拟合，也就是模型在训练集上表现很好，但在测试集上表现很差，尤其少数类别的识别精度会大幅下降。
那这篇文章是研究怎么解决不平衡分类的过拟合问题吗？
这篇文章更侧重于从理论上分析不平衡分类中过拟合的成因和机制。作者通过研究支持向量机 SVM 和逻辑回归等经典模型，揭示了在高维不平衡数据中，维度本身会导致 logis 分布发生截断或倾斜，这是少数类过拟合的根源。
logis 分布又是什么？感觉今天的信息量有点大。
logis 分布是逻辑回归模型输出的一种概率分布，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模型对样本属于某个类别的置信度论文，发现在高维数据中训练集上的 logis 分布和测试集上的 logis 分布会变得不一样，训练集上的 logis 分布会被截断或扭曲，尤其是对于少数类样本这种现象更明显，这就导致模型在训练集上对少数类过于自信，但在测试集上就露馅了，出现过拟合。
原来如此，感觉就像是模型学偏了，只记住了训练集上的特殊情况，没学到真正的普遍规律。
是的，论文还强调了边际再平衡的重要性。边际再平衡简单来说就是在损失函数中考虑类别样本数量的差异，给少数类样本更高的权重，让模型更重视少数类的学习。实验表明边际再平衡能有效缓解少数类精度下降的问题。
感觉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了不平衡分类过拟合的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是的，这篇文章的理论分析非常深入，也很有实践指导意义。
听完小 T 的解读，感觉这五篇论文真的是干货满满，每一篇都很有创新性和启发性，感觉 AI 技术真的是在飞速发展，每天都有新突破新进展。
没错， AI 领域的研究一直都在不断进步，不断突破瓶颈。我们太快报也会持续关注 AI 前沿动态，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解读和分享。
感谢小 T 今天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想法或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太快报栏目，获取更多 AI 前沿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